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那接下来呢，盛楠和我跟大家带来今天第二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新闻。
全科医生称，大量阿斯利康疫苗预约被取消，并被重新安排。
新州卫生部根据某确诊男子行动轨迹更新多个感染暴露点。
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奥巴马执政期的平价医疗法案。
日本首相鼓励民众居家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卫生部根据某确诊40多岁男子的行动轨迹更新了多个感染暴露地点，这些新地点主要集中在 Northland 和 Zetland 地区。西澳、南澳和塔州禁止来自新州上述暴露地点的所有人入境，维州已向多个悉尼市政府地区关闭边境。另一方面，新西兰尚无暂停与新州旅行安全泡泡区的打算，认为当地的疫情风险仍属低级别。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也敦促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在未来几天减少没有必要的出行。新州近期疫情已经确诊4人，包括一名豪车司机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名70多岁的女性。这名司机在没有接种疫苗、没有佩戴口罩的情况下，在机场搭载过国际航班的乘务人员。新州卫生部长布莱德·哈扎德表示，警方正在调查该男子是如何违反卫生规定，如每日接受唾液检测，在机场这样一个疫情感染高风险的场所工作的。
If you don't do that, you're breaching the orders.
没有做唾液测试就是违规，警察就会查到你头上，这是在这种场所工作的人的义务，是法律义务。你也可以前往新州卫生部的相关网页了解全部感染暴露地点。
维州从昨天夜里11:59起进一步放宽疫情管制，放宽之后墨尔本地区的健身房能够重新开门营业，家中待客不得超过2人，前往户外场所无需强制性佩戴口罩，除非无法做到保持社交距离。另一方面，一名在2家医院和接种诊所同时工作的护士被确诊感染，造成数十名医务工作者有被感染的风险，维州公共卫生部门因此疏忽而备受指责。维州新冠测试协调指挥官杰伦·魏玛坦言，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在控制疫情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一致。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我非常担忧和失望。我想，事发医院 Epping 私立医院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采取必要的响应措施。
前往英国参加7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莫里森及其随行人员已经返回澳大利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目前正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Davy Lodge 学生宿舍专门设立的设施内接受隔离。首都领地卫生部表示，正在接受隔离的约30人中包括随行记者、官员和总理办公室的员工。代表团的其他10人已经被批准在家隔离，包括在总理府接受隔离的莫里森。堪培拉仅有的一家隔离酒店已经满员，无法让该代表团下榻接受隔离。
联邦政府6月17日宣布接受疫苗专家新建议，现在只向60岁及以上人士推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换而言之，60岁以下人士应首选接种辉瑞疫苗。上星期，一名52岁的女性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之后，因脑部出现血栓死亡。她是全澳范围内死于阿斯利康疫苗相关的极为罕见血栓的第2人。此前的死者是一名48岁新州女性。联邦卫生部长亨特称，政府之所以采纳相关建议，是为了保守起见。根据医疗用品管理局的最新更新，全澳施打了380多万针。阿斯利康疫苗出现了60例血栓，其中2人死亡，22人住院，住院者中有4人进入特护病房，36人出院正在恢复。 上周有12例确认或可能的心血栓病例，其中7人在50到59岁之间。
澳大利亚首席卫生官保罗·凯利教授呼吁民众保持耐心，并警告称这一变化可能会导致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工作进一步推迟。
AstraZeneca remains a very effective vaccine.
阿斯利康仍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疫苗。阿斯利康对60岁以上人群的好处仍然远远高于这种特别罕见但有时很严重的综合症的风险。所以60岁以上的人仍然应该到他们的全科医生或任何地方接种阿斯利康疫苗。联邦卫生部秘书布伦丹·莫菲教授也承认，建议的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对是不是要接种疫苗犹豫不决。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副主席克里斯·莫伊博士敦促澳大利亚所有社区加入进来，再次强调了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There is no doubt it is going to cause a level of confusion.
毫无疑问，这将在病人和医生中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安。在这个阶段，重新安排预约会有面临一些实际性的问题。阿斯利康疫苗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疫苗，能够保护民众免受严重疾病的影响。联邦工党卫生发言人马克·巴特勒对联邦政府的疫苗战略持批评态度，批评其过于缓慢。
The already high levels of vaccine hesitance in the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信息宣传活动解释这一最新建议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社区中原本对疫苗就已经很犹豫的程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西澳州30至39岁的人将被安排至新冠疫苗接种行列之后，但西澳州政府承诺现有的预约将被兑现。在联邦卫生建议发生改变之后，西澳州被迫调整了其疫苗的推广工作。相比其他州，西澳更进一步允许30多岁的人接受辉瑞公司疫苗。自上周扩大资格标准以来，已有超过11万人在州立诊所进行了预约。西澳州州长马克·麦高温建议接种者坚持使用同一类型的疫苗。
If you're 50 to 59 and you're currently booked,
如果你是50到59岁的群体，而且你目前已经预约了，你的预约现在可以改为辉瑞公司。但是如果你已经注射了一剂阿斯利康疫苗，你第二剂还是应该注射阿斯利康疫苗，不应该混合注射。
旨在促进储蓄和削减费用的退休公积金法案已经在议会获得通过，但一些行业团体担心会弊大于利。目前澳大利亚工作者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设许多小型账户，并加入了默认保险，导致了多种费用。根据议会周四通过的新规则，工作者从11月1号起更换工作时将被固定在现有的退休公积金账户上。财长弗莱德伯格称，这项立法是自1992年强制执行以来对退休公积金最大的改革。他说，一旦法律生效，消费者渴望节省超过170亿澳元。
戴利总理麦考马克6月17日承诺推出新的农业签证。麦考马克承诺会通过向东南亚10个国家在9月底前推出专属农业签证，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这10个国家包括泰国、柬埔寨、文莱、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老挝、越南、新加坡和印尼。此前，澳大利亚与英国在原则上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同意取消让英国背包客摘水果才可延期签证的要求。季节农业劳动力的人数已经因为新冠疫情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根据政府数据，澳大利亚的背包客数量已经从约16万降到了不足4万。根据农业签证的安排，政府表示签证持有者可以获得3年签证，每年在澳工作最多9个月，另外3个月需要回到原籍国。但是工会担忧新签证锁定东盟10国的劳动力，这些移民工人面临剥削的风险会更高。
维州东部的数千居民在经历暴雨成灾后停电一周，被告知可能要再多等3个星期才可以恢复电力供应。维州政府将为受影响居民提供每周每户1680澳元的补贴。到截稿为止，当地有约9000户住宅及公司无电可用。对于受灾最严重的 Dandenong Ranges， 维州东部及东北部的电力供应商 AusNet 也把早前预计恢复电力的时间推迟到了7月10号。 维州代理州长詹姆斯·梅里诺周四在奥林达表示，当地居民又冷又没电，是前所未有的紧急状况。他说，联邦的赈灾补助并不适用于这一次情况，而当局会以长期停电赔款的方式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每星期每户1680澳元的补贴。款项由维州和联邦政府拨出，由 AusNet 进行派发。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际方面，中国在当地时间6月17日上午9时22分发射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三名航天员将被送往天宫号空间站。此次神舟十二号的发射地点位于中国内蒙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后不久，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美国最高法院第三次维持了旨在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可负担健康保险的法律，驳回了德克萨斯州和其他17个由共和党执政的州的法律挑战。平价医疗法案在美国被普遍称为奥巴马医改，是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政策。他禁止保险公司因先前存在的条款而拒绝承保。
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称，新冠疫情正在阿富汗失控地蔓延。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新冠感染病例在该国增加了2400%，医院爆满，医疗资源迅速耗尽。在过去的一周，该国超过1/3的测试结果呈现阳性。疫情激增，给这个有着数百万贫困人口、卫生资源匮乏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体育方面，日本当局表示，在延迟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始前一个月，他们将放宽包括东京在内的9个县的紧急状态。日本首相菅义伟要求当地人通过电视来观看赛事。我鼓励大家在家里观看奥运会，但对于那些前往体育场的人来说，他们将戴口罩，也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大声喧哗。重要的是，他们去了场馆之后，请直接回家。一些限制将继续存在，赛事的观众人数也将受到限制。此前，澳大利亚奥委会也宣布了东京奥运会澳大利亚游泳队的35名运动员名单。这也意味着，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周的时候，在预计的450人的队伍中，已经有267名运动员被选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54美元，可以兑换1.078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867元人民币、5.860元港币和20.964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最后是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SBS 中文微信视频号，在微信朋友圈下方点击视频号后搜索 SBS 中文，点击关注即可随时观看 SBS 中文每日向您推送的最新视频和新闻。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